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是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我们到你面前来能够得以与你相交。主，这实在是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你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与你隔绝，我们可以进到你面前，知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让我们可以今天有这样的恩典，随时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愿意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实在是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使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所听见的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谢谢主，你回到父那里去，你却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人灵修生活啊，我们今天会比较实际，但是我们先还是要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说清楚，那就是个人灵修生活的目标。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个人灵修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跟产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看我们灵修的时候的目标是什么。我要从两方面来说。个人灵修生活第一个目标就是来亲近神，与神相交啊，这是我们每一天灵修，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每次到神面前来，我们灵修的时候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要亲近神，不是用这个时间来准备主日学的讲章，不是用这个时间来研经啊，甚至也不是用这个时间好像我要得到一些喂养，这些都不是灵修的一个目标。灵修的目标就是我用这个时间，我就是要来亲近神，我来跟神谈话，我来听他对我说话，是我跟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这种相交。所以呢有时候传道人或者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我们以为我们在准备讲章、准备教材，跟我们的灵修就混在一起，其实这个东西是分开的。灵修生活本身，每一天我们用这个时间来亲近神，目的就是要与神谈话啊。所以对一般人来讲，很可能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今天灵修就是我读这些圣经，或者说我来亲近神，我是想要从神得什么。那事实上灵修生活主要的目标也不是我要从神得什么，虽然我可以说我们到神面前来肯定我们一定会从神领受很丰富的恩典，我们一定会从这样的灵修生活里面得到很多的造就跟帮助，但那不是目标，那也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时间我就是要到神面前，我跟他面对面，我跟他来彼此谈，彼此相交。好像两个谈恋爱的人最渴望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也许有时候不用说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心灵的相通。当然我们跟神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对他说话，有时候他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我跟神相交的时间，是一个很甜蜜的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你现在问我，我的生命当中我最渴望的是什么，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做见证说，我最渴望的就是每一天来与神相交的这段时间，还不是像我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或者说我为主做很多的事情，我看到我工作的果效，这些真的是比不上我每一天在神面前亲近神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要让我选，我宁可 真的是宁可从早到晚就是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也知道我也必须有个平衡，不能只是在内室的里面然后都不从里面走出来。那这是我们个人灵修的最主要的目标，我希望我们把这一个目标搞对。所以我们灵修的时候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来跟主相交。 当然也许你会说我不晓得怎么跟神谈话，那这个东西等等我们会再讲。那同时当然这也是要慢慢练习的，所谓的练习就是说你知道人跟人的关系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很亲密，是不是？今天我认识你，也许我跟你谈过一次话，稍微对你有一点认识，但是我跟你的关系要能够不断的发展到我们可以无话不谈，那是需要一段时间。 我对你说的话的了解，你对我的话的了解，不会有误会，不会有任何的 misunderstanding， 或者说有任何的就是能够真的是很敞开毫无拦阻的可以跟你把心里的话这样子彼此的来交谈，这个都是需要时间，不是说很快的就可以达到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在那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需要时间慢慢去达到。那当然对我来说，我为什么会这么享受，因为我已经是可以进入这样的一种跟神的关系里面，所以每一次在神面前来亲近他的时候，真的是跟主有讲不完的话，我对他说，他对我说， 那等等我也会说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不是好像我个人强调我个人的神秘经验，那等等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进入这样的一种跟神交谈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里面。好，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个人灵修生活的目标是我们借着这样子来亲近神，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行神的话， 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行神的话。换句话说，昨天我跟大家提到，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的弱点就是我们听的没有办法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听的在生活里面可以去活出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神改变，然后可以因着内在的改变可以活出来外在的一个改变？这个就是灵修生活。 借着这样的灵修生活，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行神的话。那么在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话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对我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 在这里呢，使徒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你看在这里， 他把认识神跟遵守神的命令跟爱神的心连在一起。我们昨天讲到认识神不是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了解，认识神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很 personal 很个人的，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我要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 是在这个灵修生活里面可以达到的，因为这个灵修生活是我跟神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借着这个我更认识神，所以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每一天的跟神相交就帮助我在生活里面可以去遵行他的话。所以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 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说，耶稣说凡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爱神认识神跟遵守神的诫命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那也因此我们灵修第一个目标就是单单的来亲近神，就是好像 真的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个新郎跟新妇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实在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真的是跟他相交，这是最甜蜜的。所以昨天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虽然已经有永生，可是我们还要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完全的承受这个永生。 所以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庄牧师讲的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少年人是问耶稣这个问题以后，耶稣说你们在今世为我撇下父母儿女房子等等之类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所以很清楚是在来世得永生。那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但是因为我们还 没有完全脱离罪的拦阻，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要等到我们身体得赎，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跟神之间没有拦阻的面对面的同在跟彼此相交，那就是耶稣所说的在来世得永生。好，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灵修生活的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来亲近神，一个 是借着这个使我们真正能够去遵守神的话，去遵行在生活里面可以把我们所听见的道去行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目标之下，我们就要很实际的来看怎么样来建立这个个人的灵修生活。首先呢，当然就是时间，我首先要提的就是 我只到现在大家都是生活很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孩子儿女，那儿女学这个学那个，做爸爸妈妈的就是做司机，那么加上教会，教会很多聚会，又是查经聚会，又是祷告会，又是长执会，今天又是布道会，明天又是奉新会，然后又是教会的郊游，然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一个人只有24小时，然后我们要休息，我们需要休息，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不能够一直不停的在那里使用。那在这所有的事情里面，我们最优先做的通常都是 urgent， 就是紧急的，可是不一定是重要的。想想看，明天小孩子要这个去郊游，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把他这个郊游的东西先弄好。那我们生活里面很多 urgent， 很多紧急的事情，这个事情该做，那个事情要做，明天朋友要到我们家来，糟糕，要赶快打扫。我们的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就是眼前的， 我们觉得是非做不可的，但是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事情。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重要的事情。将来神，他当然要看我们为他，我们侍奉他，我们对他的侍奉，我们所摆上的。但是这些东西都要从那个基本，我跟神的关系，从做出发点。所以神很看重 我是不是先来亲近他，我是不是先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永生的本质，这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当我讲时间的时候，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回去以后把你们整个生活做一个重新的思考，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放在优先， prioritize 你的生活，把最重要的事情 先拿出来考虑，在你的生活里面把时间放在这里。当然你说我们生活里面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怎么样怎么办，有些东西其实可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需要要求这么，我的意思是可能是需要做的，但是呢可能做的时间可能不需要像我 以前花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做，我可能可以把它缩短，花30分钟做，或者有些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花。什么时间呢？看电视的时间。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看电视的时间，这个时间你一定可以省的，对不对？那现在还有更吃人的时间 ，Internet， OK， 我知道这个现代科技，所以大家上 Internet 网络，你上多少时间在网络上？还有呢，这 computer game，还有呢 TV game，这些东西都在吃我们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把时间给神，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家没有 Internet， 我们家没有，不准。我跟牧师说不可以有 Internet， OK。 那你说师母，你这个太落伍了，是现在高科技，你都不这个 Internet 是 Internet 也有很多好东西，我绝对不否认。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 self control 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有，除非你自己有很好的 self control。你可以说我现在上网半个钟头就是半个钟头，半个钟头我就下来做别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 self control。那我的建议是先不要有。 那等到你的属灵生命成长到某一个程度，你有了好的 self control， 你可以买。OK， 不是说那个东西就是绝对的罪恶，不可以要。那么电视啊 ，computer game 都是一样的。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长大，我们家没有这个 VCR， 我们是到93年，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公公他买了一个 VCR。 他有旧的坏了，买了个新的，结果这个旧的又修好了，他就说他要旧的，他不要新的，因为新的科技这高科技他不会用，所以就硬要给我们。那实事实上我也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只是说实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不会要用到很多，偶尔用用，可是我也可以 do without it， 我可以不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家呢没有 TV game， 没有 computer game， 我们的孩子。 这些都没有，当然现在他们长大了，所以我并没有说他们现在不可以玩，也不可以买，他们俩都结婚了，所以他们的家里面我知道有啊。但是呢，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知道在他们成长过程我教给他们什么，那么啊，他们已经应该要为自己负责任了。这时候我就当然我这个做母亲的责任虽然还有啊，结婚了说实在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他们实在是已经独立了啊。 但是我也知道神也让我看见还有一个责任没有了，就是我为他们的祷告。我想一直会到主把我接走，我还是会继续不断天天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那么但是这个时间实在是希望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知道这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摆在你的心上，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 有这个观念，那我们就要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一定要先把时间定好啊。当然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一个灵修生活呢，其实是一整天24小时的，换句话说，我跟神的相交是应该时时刻刻的。像我常常我跟神的谈话不是只是我灵修的时间， 我随时都会跟神在那里谈话，有时候人家问我问题，在他我听他的问题的当中，我同时会祷告，我的心同时是向神敞开，让神来引导我，也让我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也让我有智慧给他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他的回答。所以真正的灵修其实真的是慢慢会进到一个程度，你时刻都是跟神之间是一个有相交的一个关系。 但即使是如此，我还是要每天特别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是专一的在神面前啊。比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我在听一个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不是单独在内室里面跟神同在，那个是虽然我的心是向神敞开，我也可以跟神谈话，但是那不是一个单独我个人跟神相处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还是需要 有一个时间是单独的，是专心的，是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完全的把你自己带到神面前跟神相交。那么至于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我想我还是觉得早上起来啊，清早起来是最好，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好像绝对的。 如果我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你还是可以选择对你而言，在一天当中，你决定一段时间是你可以真正安静下来哈，要完全的安静。 绝对不可以说半一半心，或者说这个时间太仓促。那么对于一个有小小孩的母亲来说，清晨一醒来大概是不可能，因为当他醒的时候，往往就是baby哭的时候，一哭就要吃喝牛奶，所以这个妈妈就得起来为他先把他弄好。所以呢，对于有孩子的母亲， 小小孩，我是建议孩子总是会有一个nap，睡午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安静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灵修时间放那个时候。那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上班做事的，如果你是上班做事的人，有一个很可以利用的时间，就是你的 lunch hour，中午吃饭时间。当然我不知道每个人中午吃饭时间有多长，通常如果你中午吃饭可以有一个钟头的话，那么吃简单一点， 但一两片sandwich，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吃简单一点，是不是？我们都吃得太好了，所以呢，中午吃简单一点，甚至带个苹果，那么你很快把它吃了，你这个时间就省下来了，你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么有些人很喜欢，就是说可以跑到他自己的车上，但是这么热的天在车上，真的是烤得不得了。所以你找一个你可以安静的地方，但是同时呢，这个地方一定要，你一定要很comfortable，我的意思就是说亲近神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很放松，绝对不要让自己有任何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你中午的时间不合适，也有人是这样做，就是早上早一点出门，因为我们都知道有traffic hour， 那如果是8点上班， 我6点钟就出门，有什么好处？可以避开这个traffic。 那么到了上班的地方，其他人都还没有来，你可以放一本圣经在你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就安静把圣经拿出来。那等到别人来之前，可能你有半个钟头，甚至有一个钟头，你可以安静在神面前。那我只是提供一些可能的。那当然也有人可能是晚上， 不过晚上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好，因为上班很累，或者一整天在处理家务带孩子，那时候是你最疲倦的时候，不要把最不好的时间给神，我们是要把最好的给神。所以呢，我想对我自己来说是清晨最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夜猫子，越晚精神越好。那如果你是夜猫子，而且你是半夜才睡的，到了半夜的时候是很安静的， 你要用那个时间，我也说可以，我想那个不是最重要，要按每个人的情况，但是你一定要找出一段时间，定好一段时间。至于要多长呢，我的建议是不能少于15分钟，其实15分钟都太短，等等我讲到下面就会再跟大家分享。15分钟其实基本上都太短，我是建议最好30分钟开始， 30分钟开始，那但是当你真正开始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就很甜蜜的关系，30分钟绝对是不够的，你一定渴望一个钟头。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英文堂的，她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每个礼拜跟她一起查经，后来她就常常跟我分享，她现在 他原来就是半个钟头，后来他说不行了，他说Mrs.Chuang，我半个钟头不够了，我要一个钟头才可以，这是很自然的，当然他就想时间早点起床，所以他呢就要晚上早点睡觉，然后他就要把他其他的生活做一些安排。那我建议最好至少15分钟，但是呢也许半个钟头是更好。如果你就是说 半个钟头对你来说都是太长的话，那从15分钟开始没有关系，目的只是要真的要开始，而且要做到。如果我能开始，我也做到15分钟，那很自然，我相信慢慢慢慢你一定会增加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至少15分钟。好，那至于地点呢？地点我刚才已经说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个安静的地方就是绝对不分心的地方，没有别的东西打岔的地方。如果说你在一个地方人来人往，但是你自己可以绝对的安静的话，那我也不反对。不过如果人来人往会影响你，就最好不要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个你自己觉得是最安静的一个地方。 那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地方呢，最好是让你很放松啊，亲近神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放松，因为那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不被别的东西打岔。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会打岔的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传统的敬虔就是强调一定要跪着祷告，我们觉得跪着祷告才是最敬虔。但是呢，我想这是一个。 怎么讲，一种很律法的一种要求啊。当然，你可以跪下来，可是你跪在那里，你的心没有跪下来的话，那个外面跪在那里，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那我自己会建议说，如果你跪着，因为有些人也不合适跪啊，如果你那个姿势或者任何的姿势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你坐一坐，你就会想要换，就会打岔，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 找一个你觉得最comfortable，甚至是一个沙发椅，你两脚一缩坐在椅子上，你觉得很舒服，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的可以放松。等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可以很专心在神面前，不受到任何的打岔。好，那么然后呢，我要提到就是关于心的问题。我想，既然我们这段时间是要来亲近神，心是最重要的，所以绝对不是形式。 我知道，也许今天有很多的人，你问他，他说：“哎，我每天都有读经祷告，可是只有形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心，真的是我们的心不到的话，那我们的形式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心呢？第一个，我们真的就是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祷告。” 你可以在每一天开始灵修的时候，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把你自己交给神，求神帮助你，可以很专心啊。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做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点行善的能力，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这是圣经的启示。诗篇说， 神从天上查看世人，要看有行善的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不但是我们里面一无良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也没有可以使自己很专一的能力。我们只能够仰望神的恩典。所以在开始来灵修的时候，首先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使我们能够安静在他面前，向他求这个恩典。 那当然，这样的祷告，我的建议是，也不仅仅是在灵修的时候开始时候做一个祷告，在你每天生活里面，如果你想到自己的灵修生活，你都可以随时求主给你在每天的灵修可以安静在他的面前。那当然，每一次来的时候也先做这样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就是知道。 今天我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我需要他给我恩典，让我能够遇见他。好，同时呢，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把我们的心思收回来。你一坐下来的时候，你一定心思很杂乱。特别每当我们灵修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时候，撒旦他最拿手的就是叫我们的心思 到处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像我啊，有时候早上起来，因为我都是在早上灵修，一早起来，这个要安静的时候，什么东西就跑到脑子里面来，那是平常也没想到的啊。可是，一早起来的时候，哇，这个东西进来了，就想到今天晚上要煮什么，那个肉要拿出来解冻哈。然后忽然又进来说，嘿。 怎么什么什么，就是没有想到的东西，可这时候哇，什么东西都进来了，那你就会受一个试探，屁股坐不住了，要想起来去把那个东西弄好才安心哈。或者呢，这时候忽然呢，从来没有想的东西，有一些想到那件事，又想到那个人，他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哈。什么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东西通通跑进来，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把我们的思想通通收回来，安静在神的面前。那我刚刚已经说，当然是求主帮助，但是还有呢，另外可以做的就是 假设你现在想到，譬如以我刚刚说，我如果一想到说今天我需要做一个牛肉，应该去把牛肉拿下来解冻，但我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这试探呢？一方面，我当然是已经求神帮助我，但是同时呢，我想到这个，我就可以把这个再带到祷告里面，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等等提醒我要把那个肉拿下来解冻，但是呢， Stick on 你的这个椅子，不要爬起来，不要去坐，OK？那圣经上雅各书说一句话，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他就必逃跑。所以那个是我就是坚持我要顺服神，我坐在这里。那么想到这个东西，我就把它交在神的面前，我还是可以用祷告 把我的思想交给神，因为当你这样一祷告，你就是把你的思想回到神面前，懂我的意思吗？撒旦说你的肉要拿下来解冻，那我说主啊，你提醒我，所以我又把自己带回到主的面前，主啊，你提醒我，就把我的心转到神面前，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把自己安静下来，把这些心思 collect 起来，让你专心，没有东西可以打扰你，在神的面前。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所以你很坚持，你就是勿要抵挡它，它会跑掉的，它会跑掉的，不会继续在那里。当然这些都要操练，我现在讲的东西都是要操练的，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如果不灰心，我们一定可以。好，另外呢，我们就是求主要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 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如果我来，我根本就不期望我今天来，我可以在这个时间可以见到神，可以跟神就是有一个 first hand personal 的一个经验，那我可能也不会得什么。这是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我很期待在这个时间我能够见到神，我能够跟神谈话。 那这个当然也是要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我们的里面一无良善，真的是一无良善。读经祷告都要神给我们恩典，把这种渴慕的心赐给我们。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向神求，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一个向神谦卑顺服的心。如果我们要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神是向顺服他的人越 就是向顺服神的人，神是越加的乐意向他说话。你想想看，他跟你说你都不要听，他为什么还要说？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告诉孩子要这样子这样这样，孩子不肯听，我们多说几次，我们也不想说了。就像我们跟在或者教会里面，我们跟别人相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给人劝告，这个人不愿意听，多几次我也不想讲了。所以呢， 一个谦卑向神谦卑顺服的心，你要愿意听，而且愿意顺服。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要学习，真的神听见神的话，就要愿意去顺服他。那这种人，神就会更多的跟你说话，你就更懂得听见他的声音。那么，所以这是我们在开始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看看这个内容跟方式。在这一部分，我列了这几方面，但是我可能会把它混合来讲，因为我想这个实际的做法呢，不是那么死板，就不是那么死板，不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跟神的谈话，跟神的这个相交，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很死板的，是一个很 dynamic， 是一个很活的，很活化的。那要让圣灵在这个当中来带领我们。那所以呢，我就会一起来说。那么首先呢，这里提到诗歌，诗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 来帮助我们亲近神的，所以呢，在你开始灵修的时候，你可以以诗歌做一个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安静自己，要预备自己，诗歌是很好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昨天唐崇牧师也说了，这个诗歌我们要小心选，的确我很赞同他说的，现代的诗歌呢， 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唱，但是我们我们不要只偏重吃一种东西，偏食是很危险的哈。所以呢，有很多很好的那种传统的圣诗，传统的圣诗呢里面的内涵是非常的具有很多的真理啊。我们用英文就说有很多的 theology， 有神学的真理的内涵。这些神学的真理内涵是帮助我们认识神、亲近神。其实整本圣经，你说严格的说，就是一本神学的书，就是一本神学的书。那么当然我建议大家可以背一些短歌，有一些很好的短歌把它背起来，在你自己个人灵修的时候，这些短歌很好用。我所谓很好用就是很能够帮助哈。那有些诗歌，譬如说你真伟大这条歌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这个 Dancing's my soul 哈，那个中文我不太记得了，不过就是说这个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条歌，那个副歌啊，可以把它背起来。还有一首很好的就是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He is Lord。 那个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啊，万膝跪拜，万口颂扬哈，耶稣基督是主啊，等等。我只是举两个，那短歌可以平常背起来，背起来在你敬拜的时候很可以自由的运用。不但是开始，有时候你读经的当中这个诗歌进来，你就可以用诗歌来敬拜神啊。所以这些诗歌我是鼓励大家也可以背一些好的诗歌，背一些好的诗歌，在我们每灵修的时候很可以运用帮助我们。那么然后就是每这个灵修的时候读经跟祷告这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我这里写了一个或灵修小品。那么当然如果你要用一些灵修的小品，我想是绝对可以，可是不要长期只用灵修小品啊，还是要读神的话，直接读神的话啊。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听录音带不是读神的话。因为我听过人家跟我说，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灵修，所以呢我在汽车上开车的时候就听讲到了录音带，我以此为灵修啊。那我或者是在做家事，我就放个录音机，然后一卷录音带下去就在听这个讲员的讲道，我以此作为我的灵修。这些都不是神的话，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那些都是零食 junk food 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讲员讲的话都是没有用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那些还是人去理解神的话，去讲解神的话。直接真正的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我们一定要学直接来读神的话，一定要学直接读神的话，那个不能取代我们直接读神的话，应该这样说啊。所以灵修的时候，如果你用一些灵修小品可以，但是呢我鼓励你还是 eventually 要直接来读圣经。那么至于这个读经呢等等我会再跟大家说明。那么读经和默想这两件事要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今天我们读经，我们缺乏的就是默想的艺术。如果没有加上默想，我们读的不可能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也不可能有机会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也不可能达到与神相交的目的，也不可能达成怎么样把所读的话应用在生活里面，不可能知道怎么去把这些话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默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至于这个默想怎么样来默想，我会很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不过在读经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问了，那从圣经哪里开始读如果你是信主的时间是不长，你刚成为基督徒不长的时候，我当然是建议你从新约开始。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一段时间，那么我是建议绝对不要偏食，新约旧约都应该要读啊。而且呢选一卷书，选一卷书 不要今天这里念一点，明天那里念一点，或者每一天都是圣经翻开翻到哪里就读哪里，选一卷书，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如果你是初信的，就选新约。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从创世纪念到启示录，就按着次序这样子读下来。我自己是就是这样子，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完了回头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当然我自己还有很多，我自己还就是速读圣经哈。那么为什么我说要选一卷书呢？读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下文。今天我们读经最大的一个危险，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连传道人在内都有的共同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好，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缺点？其实我自己知道，从小在教会里面接受的教导，很多时候传道人给我们解释神的话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以就习惯了。那也是这样子，我想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很革命性的话。我们今天在儿童主日学要孩子背京剧。 这是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背经句事实上就是一种断章取义的一种做法，因为当我们背经句的时候，我们丢掉上文，丢掉下文，我们就只背那一节，以后我们应用我们就只用那一节，没有上下文。因此，你怎么用这节话，很多时候你不是按着圣经的启示、神的原意，我们说是圣经作者的原意。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常常被教导。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如果在受接受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很仔细的去查考一下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的。当我们受这个教导，这是好像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常跟人家说：“哎，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把这个当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就会鼓励人。神既然应许。 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你就要抓住神这个应许。我要请问，这是哪里来的应许？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16章，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根本不是一个应许。《使徒行传》第16章是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他们被下在监里面，半夜他们唱诗赞美神。 那个监的牢房就震动，所有的门都开了，他们手上的脚镣、手铐都脱落了。那个狱卒就很害怕，拿刀要自杀。保罗跟希拉就说：“你千万不可，我们都在这里。”于是这个狱卒就把保罗跟希拉带到他家里去，给他们疗伤。然后保罗跟希拉就对这个狱卒跟他全家的人说。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于是保罗就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于是这个狱卒跟他的全家就信了主，他们就受洗。所以你看，在整个这句话的记载，这只是保罗在跟狱卒跟他的全家所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们读任何文章，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叙述文体。 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文体，有叙述文体，有诗歌文体，有这个书信文体，有这个先知文体，启示文学的文体，还有智慧文学的文体，不同的文体读法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用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文学的智慧，所以有不同的文体，这是一个叙述文体，所以这不是一个 promise 啊，不是一个应许。 那如果这是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早已经不成立了，因为至少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中，一些基督徒当中，没有全家得救，他的亲人就是离开了，并没有真正得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断章取义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喜欢用的，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这就是背经句啦，因为就只背一句话，然后我们就用这句啦去告诉人家：哎，你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完全 out of context， 没有上下文。你知道耶稣说这句话是在哪里说的吗？这是在马太福音第7章登山宝训，耶稣讲登山宝训第5章、第6章。 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完你们不要论断人，他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更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是在讲你要求求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好，他就用一个父子的比喻。那什么好东西，在上下文来讲，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天国的义，天国的义，神的国，天国的义。那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有我们当中有人熟悉的话，那不是一个基督徒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啊，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谁能做得到？这是天国的义。那所以耶稣说他教训我们这些东西，他很清楚知道，因为一开头八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邻里贫穷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真正认识自我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而整个八福的基础就建立在第一个福，邻里贫穷。只有当我们看见我们的邻里贫穷一无良善也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我们才会转向神，我们祈求就给我们。这个天国的义不是靠我的能力可以做，是要求神基督耶稣为我成就的这个救恩，借着圣灵能够实践在我的身上，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跟能力给我，使我能够活。因为你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你们吗？那当然这原文这个祈求寻找叩门都是现在式，换句话说你要继续不断的求。如果你求一次就把它丢到一边，可能你会觉得神怎么搞的，没有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神是说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当你继续不断的求，表明你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啊。很多东西你想想看，世界上的东西你要的怎么样，再难你都会想办法要去得着。那如果神的国神的义我真的渴慕，我就会继续不断的求，神就必给我们。神真的是很信实。所以呢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昨天有个姊妹问到说这个得胜的生活哈，属灵生命要成长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求，我们求的今天是车子房子学业孩子的学校，我们求的都是 earthly thing 地上的东西，我们没有求天上的东西，我们没有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能够真知道他，求神使我能够活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能够真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没有求这些神的国跟神的义。可是你如果求，而且你继续不断的求，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给你，你求就必得着。我真的是可以跟你们做见证，这些东西不是短时间，但是你继续不断，你继续不断求。我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追求，我有时候是祷告两年三年，然后恍然之间经过两三年我再看，等等我会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有写这个灵修的笔记哈。我在安静神面前的时候，我当然可以看到自己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改变，我圣灵就会提醒我，这正是你求的。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说，这一段经文我有一段时间常常把这一段爱的这一段真谛这段经文放在我的祷告里面向神求，神真是听了我的祷告。我们在 Boston 这四年的牧会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学习爱的功课的一个时候啊。我是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啊，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神实在是很怜悯。所以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牧会不是一个很容易的 一件事啊，做传道人并不容易，尤其我们的教会全部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0人，那这个嘴巴就很多，批评很多，论断很多，误解很多，意见很多啊。那么，在这个当中，这几年我真的是说，我这一生大概也没流过那么多的眼泪啊，但是我实在是要感谢神。在我受伤受的最深的时候，神就用哥林多前书的话来对我说话。譬如说有一次我被人家当面骂，最后他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做师母啊。那我当然是哭啊，哭得很伤心啊，哭到第二天早上眼皮都是肿的。那一天我们是纽英格兰地区所有的传道人的退休会，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退休会联合的，我就跟庄牧师说我不要去，我说我的眼睛跟这个肿的这样子抛的，我说我一去人家就绝对就看到我。那可是因为那一天庄牧师非去不可，他也不放心我自己在家。后来我说好了，没关系，反正都是牧师师母哈，他们也能够了解牧会会碰到的很多的问题。我说稍缓，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遮盖的哈，就去了。那一次退休会讲员，当然是我们是请刘富女牧师，当然他也讲到很多爱的，可是倒不是他的 message。 我在听的时候，神就忽然对我说话，真的就是用哥林多前书13章，神就提醒我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因为那个 hurt 在我心里面好伤心啊，哭了 眼睛肿，还是觉得好痛。但是当神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神一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真的跟他说我愿意。就在我说我愿意的那一个刹那，所有的 hurt， 所有的伤，那种伤痕哈，好像通通得到医治。那事实上现在这个骂我的这个人，我跟他很没有，就是还是很好，可以真的是就是啊，就是我真的真心对他，真的是真心对他，一点都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哈。但是我的意思只是举个例子说，跟大家说这个祈求哈，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真的是我们要求神的国跟这个是要求，所以耶稣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哈。那当然我现在离题了哈，主要是讲这个断章取义的事情，所以上下文哈很重要。我们读经上下文非常重要，甚至在解经的时候，解经的原则里面上下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做很多 final 最后的决定的时候，上下文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的考虑的因素啊。好，那么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对，我还要说明一件，就是关于这个断章取义，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讲？因为这实在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错误。有时候我们听人家做见证，我们就听见那个人就做见证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给他一句话。当然，我刚刚也是说神给我一句话，但是注意，神给我这句话，我用的时候不是断章取义的用啊。的确是人家伤我受到伤害，神说不要计算人的恶，而且这句话是在上下文里面来解释。那么，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我们要绝对避免？你知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但是第二次他在试探他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撒旦说你既然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我就用神的话。他就用诗篇91篇第11节第12节，但是撒旦怎么用，就是断章取义。他把这两节拿出来，你如果去对照一下，他就是 exactly 就是这两，没有改这个字，但是就是断章取义。所以今天我们撒旦他只要让我们误用圣经，他就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为什么昨天晚上唐牧师会这么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讲，我们不要怪他说他好像，我们不要 take it personal 啊！如果有昨天是 worship team 的 leader， 你们不要觉得 personal 好像是对你说，不是针对你个人，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啊！撒旦他就是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他比我们还认识神的话，所以雅各书说，这个 鬼魔也认识神，撒旦也认识神。所以耶稣赶鬼的时候，每一次那些污鬼先说至高者的儿子，这些人都还不知道耶稣是至高者儿子，这个污鬼先说。所以呢，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断章取义用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目的。不管你做见证不是做见证有神的话，就是真的是用神的话，一定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解释圣经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当然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有机会学怎么样来一些解经的原则，就帮助我们可以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啊。好，那我们就看读经的时候，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读经。那我的建议呢，不管你是一卷书读的时候，每一天呢经文的分量不需要太多。有人是建议说一个礼拜只要默想10到15节啊，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礼拜这一段经文是你每一天都要默想的。但是一节两节我刚刚说了就太少了，为什么？这就容易断章取义。所以呢最好是一个小段啊，一个小段10到15节或者什么，你可以看那个段落哈。那么至于这个这一段你读了以后就需要去默想，就需要去默想啊。那么怎么样来默想呢？第一还是一样做一个祷告啊。你读了以后，说实在你这个祷告你也不用说一定要闭着眼睛，你可以心里面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来教导我，求你把这个经文来启示我，求你来光照我，求你来向我的心说话，求你帮助我听见你的声音啊！你就为自己做个祷告。那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唐牧师已经提到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提到圣灵要指教我们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他所说的话。那么第16章还说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他也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在刚刚我提到以弗所书第1章，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说求我们荣耀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知道他。那么哥林多前书第2章也讲到只有神的灵参透神的事，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我们真的要仰望圣灵，神的灵来教导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啊。那第二就开始默想啊。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反复的把这段经文读，所以怎么样默想哈？反复的读，读完一遍再读一遍。那读的时候你就心向神敞开，反复的读，你试试看哈。这个重复的读一遍、两遍、三遍，可能你还没有什么看见，你就再读。你继续的读，你的心向神敞开，神就会在这个当中就会指引你，就会开始引导你哈。那么反复的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按着圣灵的引导，照我刚刚所说的，不要断章取义哈，要注意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所以默想这个字哈本身是咀嚼的意思。我们吃东西啊要咬，咀嚼哈，所以我反复的读，就反复的推敲。推敲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你就开始问问题。自己就问问题，根据你观察的这个经文哈，你就问问题，你一边问问题一边思想，自己去思想这个答案哈，这就叫做默想，就是安静的在神面前反复读，然后在读的当中去思考这些经文的意思。可是怎么样思考经文的意思？用问问题的方法。那么注意，我刚刚没有提到，这个时候不是研经，不是研经，所以不要研读。不要研读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 好像这个现在我不懂，我就拼命要想把这个意思弄懂。我不懂的部分给他过去，但是我们总是有个上下文，对不对？我可以问很多问题是跟上下文有关的问题。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该隐跟亚伯两个人献祭，献祭以后该隐的祭不蒙神悦纳，亚伯的祭蒙神悦纳。那么接下来该隐就很生气。 那神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你的祭不蒙悦纳？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口，你要制服他。所以你读这段的时候，我们常常听的讲道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该隐的祭不蒙悦纳？因为他献的是地里面的土产。为什么亚伯的祭蒙悦纳？因为他是献上羊羔，羊羔代表耶稣基督，是神的救赎什么什么。这种都是叫做从外面引来的解释，懂我的意思吗？你要从上下文来思考， 为什么亚伯的祭蒙悦纳，该隐的祭不蒙悦纳？你再仔细的读，你会发现原来神看透他们献祭的心。该隐不蒙悦纳是因为他献祭的心，而亚伯越蒙悦是因为他献祭的心。所以神就劝告该隐说：“罪伏在你的门前，你要制服他。” OK， 所以这样子才是正确。可是这个我不需要参考书，我只要去默想。 我去问问题，我就可以明白这个神话说什么。那我想到这里以后，我就要开始反映在自己的身上了。那我今天我在教会，也许我有十一奉献，可是我奉献的心到底是如何？是不是我奉献时候，这个北美教会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因为为了要免税，奉献就要拿这个 tax deductible 的 form。 所以我是不是为了免税才奉献？所以常常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要奉献，就说可不可以给我开个免税收据？我们要隐藏我们奉献的心。今天神要我奉献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拿免税收据。如果今天我周围有一个穷苦的弟兄姊妹，他在经济上需要帮助，我不需要拿 tax deductible form， 我就把我的神给我的。 我有足够的，我跟他分享，所以有时候教会要代转奉献给传道人，要拿 tax deductible 的 form， 可是这是不合法的，不合美国 IRS 的税法，所以教会不可以代转 personal 的，不可以代转个人的，可以代转福音机构的，譬如说今天使者协会，那因为那是个机构，它是为了避免这种 abuse 这种代转奉献，那么。 所以呢，你想奉献给一个传道人，你要拿奉献免税收据。那么，但是现在税法是规定不可以的，那所以你要不要奉献？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朋友很关心我们，他们愿意为我们奉献。当然，首先也是想到是不是可以拿免税收据。那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就请我们去问。 后来我们知道教会不可以替我们转，我们在芝加哥教会不可以替我们转。后来他就说：“那曾光，你问问看学校可不可以帮你转。”我就去问，问了学校也不可以。后来我就跟他说：“不可以。”我说：“那没有关系。”我说：“你就不要给我奉献。”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光照他，他说：“我为什么奉献？我为了免税收据奉献吗？”他就啪一张支票，那是一个大数字的支票，写了就寄来给我。那 我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就是这个默想举这个例子，所以这个献祭我的心，那么于是我就回来省察我自己，我的奉献的动机是什么？我是不是只是这是我想这是现代的问题，以前的人没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我是不是为了要拿免税收据才奉献？那我只举这个例，所以这个就是用一段时间反复的读。 然后注意上下，然后问问题，问一些问题是关于经文本身的意思，然后问一些问题是怎么样跟我有关。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也许有时候不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那么直接可以看到有关系，可是你只要向着神，你说主，求你让我看见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圣灵一定会教导你。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 灵修生活就帮助我们去应用神的话，因为怎么用神的话，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看不见，除非圣灵提醒我们。 圣灵会在很多事情上提醒我们，那特别我们灵修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所以圣灵会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圣灵也会叫我们想起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神的话去应用在这个生活的里面。好，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就带进你的祷告，所以我刚刚说了，其实我自己读经跟祷告是混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不要等到读完经再去做祷告，就在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祷告，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建立你跟神的对话，就可以建立你跟神的对话，所以这时候你读了，然后你心觉得有感动，神让你看见说，醒察到你自己奉献的动机到底是不是很纯正，你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祷告了，你就可以跟神说，你说主啊，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实在看见我自己在奉献上的亏欠，我奉献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为了会受这个免税收据的左右啊，以至于可能有一些拿不到收据，我没有按着你给我的感动去奉献等等，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带进你的祷告啊。那么有时候也可以有些经文就是让你看见神的品格神的尊荣，那时候你也就可以同时来感谢来赞美神，就向神献上你的赞美，譬如说我今天读的这一段是读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读的时候我一面读一面默想，同时我就开始感谢主，谢谢你，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担当我的罪，你在那里你被藐视受厌弃，甚至你注意这三卷福音书都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讥诮，受三组人的讥诮，当然马太马可路加这三组人有一点不同，但是你在那里受讥诮，但是呢这个被藐视被厌弃，而且你被钉死在与罪犯同钉在十字架上，你就可以默想，然后你就感谢，你就赞美神啊！我今天是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这段实在是非常的丰富，那个带出的敬拜我们现在看的都很表面，我们只是看这些人在讥诮耶稣，当然一方面的确以赛亚53章说他被厌弃被藐视啊，但是同时这一段有很丰富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在里面，那但是这些就可以带出我们的敬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把祷告跟读经就交错在一起，那么同时呢也学习听圣灵对我们说话，那圣灵对我们说话呢不是我们现在嘴巴就是说讲话的这样一个声音，所以很多人问我师母神跟你说话到底是怎么说哈？不是说我听见很清楚某一个这样人的语言的声音，旧约的先知的确是以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听见神的话，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为什么你看先知书里面旧约先知讲的话就有绝对的权威啊？那我们今天听神的声音呢，通常就是你在安静的当中，在默想的当中，在祷告的当中，你当然有你自己的一个思想，是不是有你的思路，可是会有一个外来的一个意念进来啊，那么很多时候这就是神在对你说话，但是当然不是所有外来的意念都是神在跟你说话，也有可能这不是从神来，是从撒旦来的啊。那怎么分辨呢？这个当然是要慢慢，总是会有错，绝对不要害怕犯错，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在学习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一定有犯错的时候，不要 expect 自己一点错都不犯哈。但是错误也是帮助我们学习，对不对？我错了我就知道这是错了哈。那么当然我等等会讲，你对神的话越熟悉，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你就越会分辨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啊，那当然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这种亲近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一个越顺服神的人，所以这种人听声音不会听错的，为什么？他不会自我中心，所以撒旦没办法对他说什么，不会接受自我中心的那些思想啊。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会分享一些见证说，哦，神就对我说什么话，你要仔细去，你以后听见证，你仔细听听看，这个话到底是把这个人更加自我中心呢，还是这个人真的把他带到以神为中心，你就知道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啊。那学习听，那这些都是慢慢操练的啊，慢慢操练就越操练就越会听，越会听，这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说，我可以跟神谈话谈很久。 啊，我说他又对我说，那么这些当然就是慢慢我们去经历，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但是呢，再一步就是你们自己要去做，你做慢慢你就会去体验。但是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要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神就会我们里面就会有时候就会有一个生发错误的 灵，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那个敌基督的时候，就说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爱慕真理，神就给他们一个错谬的心，所以他就会去相信错误的东西。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真理，真正渴慕真理的心，神的灵可以引导我们。我自己也常常祷告说，主求你保守我的心， 不要使我走错，不要使我走错，我常常做这个祷告，所以神真的是保守我，我不能说我没有错，可是他一定会在不断的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来引导我。好，那么所以这个读经默想祷告是混杂在一起，但是这个祷告包括感谢，包括认罪，包括赞美感谢，包括认罪，包括 我刚刚说也可以同时祈求，你如果今天读的经文，譬如说要爱你的仇敌，你就可以为自己祷告，说主求你帮助我，我知道爱我的天性我根本没有办法爱我的仇敌，可是求你帮助我可以爱我的仇敌。不过这种祷告祷告下去，你要准备神一定会放一个很难爱的人在你面前。这些我刚刚说这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祷告，你求的时候你要预备， 你求完以后一定不是一条平顺大道，一定是很功课就来了，修剪就来了，可是这个 growing pain 是无法避免的，成长的痛苦是一定有的。如果你要避免这些痛苦的话，你日子过得很好，你的属灵生命也不会长。 OK，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很感谢神，我最近原来前任的牧师他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后悔 选择牧会这条路，当然是神是清楚明白神的带领，但是我说一点都不后悔，不管这四年流了多少的眼泪，但是我真是欢喜快乐，因为神真是用这些来击打我，来塑造我，让我真正学习谦卑的功课，真正学习舍己的功课，真正学习舍己的功课。有时候我走不下去，我跟神说我不要走了，我有时候跟牧师庄牧师说不干了， OK， 卷不盖，我说不干了，可是每一次这个我在，所以刚刚我说这个祷告包括清心吐意，在神面前你可以清心吐意，你不用怕说错话，我跟神什么话都说，你不说他也知道，你心里面气得要死，你不要讲，神早就知道，所以我干脆说了，我会跟神说我很生气，我会跟神说我不干了，但是呢神就会告诉我，他说你看看 我为你们怎么样舍己，他没有求自己的舒适，他没有求，其实我们今天不能够了解当时的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当时人眼里面看是极其厌恶的一件事情，犹太人被挂在木头上是咒诅的，我们今天十字架是荣耀， OK， 我们如果回到第一世纪的人，耶稣是受尽了藐视，被厌弃，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子做，他完全舍己，完全放下他自己，是为我们，为我们属灵最大的益处。所以他就是呼召我，你不要看自己的面子，不要为了自己的舒适，即使有误会，有批评，有论断，像今天庄牧师说这 email 到处飞，我常常就会听到人家告诉我，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人家又在传了 中文学校事情，人家都说就是你师母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东西我真的就学舍己，放下，放下 下我自己，放下我自己的名声，放下我自己的舒适，我要为主的缘故来照顾神的小羊，真的学这些功课。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讲到说你要求这些祷告哈，要预备你自己，预备你自己，神一定是击打我们，先击打我们。因为除非我这个人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不然神不可能教我。我的自我很强的话，我不会听神的话，也不会听圣灵的声音。所以昨天那个姊妹问圣灵的，我们总是那么软弱。我告诉你，你要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一开始绝对不是得胜，是越失败的更厉害。为什么？神只有把我们带到失败到一个尽头，你对自己完全绝望，你不会再靠自己，你真的不再靠自己，你真的把自己通通放下来，那时候神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做主，那时候你才学会顺服。所以我现在自己可以感受到圣灵很随时，就是说我现在每天生活里面圣灵的引导太多，时时刻刻小事情大事情哈，圣灵真的就是这样子对我说话，那么他一说我立刻就顺服。但是这个功课我是流了很多眼泪才学会的，我不是一下就学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真是神用很多的事情来击打我。所以呢，我就是用这个来分享哈。那我们的时间快，但是最后我还要，对不起，还有一个就是灵修笔记哈。我大概写了，我们大女儿出生，大女儿现在二十四岁，她出生以后可能是一两年吧，我就开始写这个叫做 spiritual journal 哈。为什么我要写呢？我就刚刚说默想或者说祷告哈。你用写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的思想不要到处跑，懂吗哈？那还有我这都是随身带的，所以给你们看看哈。这是我的心灵的白皮书，这里面我所有的罪都摊在这里。当神光照我的时候，我不是只是说哦我知道了，我一定坐下来好好的默想，让圣灵继续把我的罪把它很彻底的显明给我看，然后我真的是彻底的认罪。所以有时候认罪我花很长时间，譬如说一个罪，我今天现在神光照我看到，我真的会觉得我只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不够，我真的是在神面主正是求你赦免，赦免我，赦免我这样什么什么什么的，赦免我这，真的我大概都要五分钟十分钟很彻底的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那这些东西还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啊，真的所有神的恩典。还有呢，譬如说其实像这两天唐牧师讲到的，我一边听神给我的很多的看见，我也就写在这个我的属灵的心得啊。像昨天晚上唐牧师画那个自然在下面神在上面，然后说这个人自己倒过来哈，那在那个时候神真的是开我心，看到骄傲带来的那个可怕的结局，骄傲真的使一个人狂妄自大，成抵挡神。我的心当时害怕，非常深的害怕，我祷告，我昨晚就说听到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求你救我脱离骄傲的罪。我实在看到骄傲是很可怕，其实骄傲是整个人的罪的根源，自我中心跟骄傲是所有罪的根源。今天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那么多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spiritual， 但是我知道能够做的人也是不多，要很有恒心。所以我写了二十几年，我有很多哈。我有时候想想我死的时候这些东西呢，是人家大概翻出来看，这个就暴露我所有的。不过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哈。那五十年不发表了啦，那么多我不知道我可以活到几岁哈。啊，不过呢很有趣，就这个东西当然是我跟神的白皮书，不过这个东西我向庄牧师是敞开的，我们夫妻之间是没有什么秘密哈。所以不过他现在也忙了，他很少以前呢，每隔几天他会来翻翻，我这个我都放在桌上的哈，每隔几天他就来看看，他就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哈。那么现在他也忙了，他也没有时间看，不过 anyway 这是一个建议。最后哈，对不起我们过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我还要提的是这个是每天的灵修。那么如果你真的要你的灵命更加的近身，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的话，有几样东西是要平时做的功夫。一个 就是昨天唐牧师提到的，要用各样的方法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那么所以我刚刚说背圣经其实也不一定说要背，我们的年纪都这么大了，背书是很难，小孩子呢，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姊妹，因为我带他们查经，他们教儿童主日学，现在他们都要我们教会的小朋友都是背一章章圣经，现在不敢背一节经句，他们就要孩子选好一人背一章， 他就是一个quarter，半学期把那张背熟，那所以是很感谢神。那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很后悔年轻没有把神的话多多背在心里面。刚刚我也知道，我认识很多姊妹年轻也背了，可是现在也忘得光光了。那所以呢，我现在做一个功夫就是速读圣经。我的目的就是说借着不断的读<笑> 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我背不起来，可是我至少神的话就很熟悉了。因为怎么样，我们只有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进来，圣灵才可以很教导，你懂吗？圣灵要教导，圣灵绝对不断章取义，圣灵就会把神的真理怎么样整合在一起，那种看见真的是海阔天空。你进入那个，对，像昨天晚上唐牧师讲这些系统神学这些东西，好好笑。有一年前两三年他到我们Boston去，也是布道，然后我们教会那时候在教圣灵论，我们就请唐牧师来给我们讲一堂圣灵论。他讲完了，我们教会有几个姊妹是我在妇女小组的，不过我们也在教会开了圣灵论，后来他们就跑来跟我说，师母，他讲的你通通讲过了。那当然我们是有名的讲员，这个有big name，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圣灵教导，可是我们要做这个功夫。所以我自己从一年速读圣经一遍开始，变成两遍，变成三遍。我现在是每年速读三遍。那也许你们都会说，你怎么有时间？所以我刚刚已经说，重要跟不重要，你看为重要的事情，你时间就会挪出来。除了灵修，我速读圣经，这是我绝对不 sacrifice， 不管我多忙，不管教会的需要多大，我不会牺牲这个东西。但是我绝对也不会一直钻在房间里面，不可能的。但是我现在我自己记了，我大概今年读完是三十几遍，我忘了。我知道我现在读了这么多以后，圣灵真的是教导，那个教导实在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形容。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虽然讲员可以给我们简明神的话，像我今天跟你们讲，可是真正要让你学到的是圣灵，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这第二个功夫就是要研经的功夫。刚刚那个经文我给你们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第二呢，平常还要做就是研经。那我今天时间没有时间讲，研经就是说， 不是为了灵修，是真正坐下来去研读这段经文，就要用一些参考书。那么或者你们在教会有查经小组，那也是属于研经。那这个呢，我给你们一个经文，以斯拉记第七章十节。以斯拉这个文士，他定制要研读遵行，原文是考究，考究就是研读，考究遵行并且教导神的话。那第三个呢， 就是祷告，这个我刚刚已经跟你们分享了，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你试试看，学习把你读到的经文拿来放在祷告里面。今天讲爱人，你就为自己要爱人祷告；今天讲要生活圣洁，你就为自己生活圣洁祷告；今天讲到说污秽的话一句不可以出口， 你就为自己祷告，你试试看，这些祷告神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你。那么另外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当我们求这些东西，神就会用环境来修剪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舍己顺服神的人。这两个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舍己，但是呢另外一面是 对神完全的顺服，不是舍己去顺服人，不是舍己去听从人，是舍己顺服人。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跟神的相交会更深。最后一个就是分享跟教导。当然你会说，我又没有口才，我也不会教导，我不会可能成为像牧师、师母，或者教会有些成人主学老师、长老、执事，我不会像他们一样。 分享跟教导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给我们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履行，神才会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是去带人做决志祷告，不是是使人受洗而已，要带他做主的门徒，凡耶稣所教训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导，我们亲近神学习神的话，如果只是一个死水，我们也不会长，我们一定要分享出去。那怎么样教导？我们生活里面，今天如果有个弟兄有个姊妹来跟我谈他的一个难处，我就可以用神的话来劝勉他，这就是一种教导，这就是一种教导，不是一定要站在这上面的才叫做教导啊。那么我鼓励你们在你周围的人当中找一个两个带领他做门徒，就是去遵守神的话。我说神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take it， 就是把它当话，神说你们要去使人做我门徒，我们就去做。你找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带领他做门徒，你说我怎么有资格带领人做门徒？是跟他生活在一起。耶稣带门徒是怎么带的？就是带着他们行神迹，也带着他们医病，也带着他们教训人，也带着他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个人你关心他，他生活里面事情跟他分享，常常也跟他分享你从神面前的领受跟得着，把这个人带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可以了呢？带领他成为，他也成为一个可以去带别人做门徒的人，这是耶稣的原则，这是这个大使命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如果也能够去分享，你会发现在你跟别人分享或者你跟他谈话，他问你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你学了多少。就是刚刚唐牧师说，人家问我，我才知道我不知道啊。所以呢，人家在你这个分享跟教导，你也才真正更加的成长。好，所以这些呢是配合我们的灵修的生活。好，谢谢你们。